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水档案，我是艾文。
大家好，我是铁蛋长。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白宝山1958年出生，河北徐水人啊，曾经是居住在北京的石景山区，是重大连续杀人案的犯人，也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整个中国建国以后吧，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案，这个犯案的这个人就是白宝山。他瞄准的是咱们的这个公安干警，以及还有一些、我记得好还有一些军人。
对，白宝山这个算是当年或者说现在都算是刑侦一号案。
一号案、
这
你们是定义的一号案就是怎么一个意思？
首先说这个抢劫这个赃款数额特别巨大，后期就是这个持枪抢钱，抢了最高达到140万。那97年的140万，那是笔巨款
哦。现在得跟现在上亿差不多了。
那可不，当年97年，我想我父母那个年代，97年
也就挣
月工资
100多块钱，一百多块钱
啊。那你想140万对于来说，那是笔巨款。而且另一个说法就是，他的伤亡率很高。连续是一共死了15个人。在这个新疆特大案件819案件的时候，一天被白宝山打死了7人，受伤9人。
这个当时真的是挺恶劣的、
所以这也算是刑侦一号案。
这是一号案，就是这在你们就是读书的时候，是不是这都算你们的一个课程啊？
对，这个是我们上学的一门课程，一个是这个，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案件都讲过，所以，艾文老师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回去把这个之前的一些课本、一些当时的笔记，我又翻了，重新看了一下。
他后来也被拍成电视剧了，
也有个连续剧，
九几年的了。我觉得咱们先聊聊他的这个身世吧。犯了这么多大案，他从哪儿来学的这个技能？他枪法怎么这么好？而且他还没有从事过这些相关的这个工作。
对。
二是他的这个心理素质，他是怎么去培养出这么一个心理素质的？我觉得咱们可以今天跟大家聊聊，研究一下他的这个成长过程。我觉得他的童年成长过程有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之后的这个人生的轨迹。
对，他童年很凄惨。说实话，白宝山这个故事，这个案子被很多人都研究过啊，因为后期都是我们的一个教科书嘛，这个教科案例。我能讲也是我的一个荣幸啊，从我这个个人的角度去探讨一下。首先，白宝山这个人童年时光很凄惨。他是1950年生人。出生以后呢，大约2-3岁，父亲就病逝了。
他应该是河北人是吧？
河北人，老家是河北的。他父亲病逝以后呢，因为当时还是1950年、1960年，马上就开始闹文革了，
社会局面本身也比较动荡。
对，比较动荡。然后他母亲呢，就带他回老家生活了，回河北老家了。他14岁的时候左右才回到北京。14岁才读小学1年级，
跟6-7岁小孩一起上学，这心理落差是很大的。
对对对，小朋友那时候上幼儿园就是为了，开阔一下社交的能力，他不再锻炼。白宝山呢，你想他2-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然后回到这个农村生活，等到14岁的时候，他才正式的跟这个小朋友们或者是那个年代的人去接触。他这个社交的能力已经慢慢在被弱化了。所以白宝山的后期这个人，脾气秉性比较孤僻，也是因为他童年这个时候造成的。
从很小时候就没有建立起一个正常的这个社交关系，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人去社交。
他不知道那时候，你想他14岁，他也不清楚怎么跟这个小朋友一起玩，或者是去接触。
明白。
当时他身边的孩子呢，上小学都是6-7岁。
对对对。
他是还是有很大心理落差的。
对 对, 对。
所
以他自尊心吧受到了很大伤害，
很大伤害。而且后期白宝山一共上学就上了3年，17岁左右就开始进工厂上班了，
工作十多几个字就开始工作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白宝山的文化层次还是比较低。
步入社会开始工作之后，当时他也没有编制，好像是在那个某些国营企业做一些临时工的工作是吧？
对，他在一个酱菜厂上班当临时工。17、18、19的那时候，说实话，正好叛逆期，
对，
正好叛逆期。但是在那个时候啊，白宝山 发觉自己有一项，就算是潜能也好，还是算是天赋也好，
哦、也是一种爱好。
哎，也是一种爱好、
嗯。
但没想到这个爱好后期
给他造成了、
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
嗯，
甚至把这个命都丢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
对，好像是说他在这个国营企业上班的时候，好像有一次，好像单位组织什么打枪吧？
哎，那时候叫民兵训练。
哎呦，民兵训练，哎呦，这词还真是
训练射击。
听到那会儿还是咱们那会儿还是为了备战的吧？
对，
是吧？
备战备荒嘛。
哦。
嗯，哎，白宝山就是通过这次训练发觉自己枪法特别好，
这项运动他很着迷，
很着迷。你想十七八嘛，
嗯，
哎，他突然有这么一个可以拿来在人间炫耀的一个能力。
嗯、
白宝山后期他自己也谈过，
嗯，
他就是因为那一次训练，感觉自己与众不同，我还有这个本事。
嗯、
后来他自己找了一把气枪，
真是去找气枪的、
哎，真是找了一把气枪、
嗯，
后来自己钻研去练过。
嗯，
而且那个年代说有把气枪比较普遍，
去山里打个枪啊什么的，其实也不会说特别引人注目、
哎。对对对，所以就说白宝山后期所发生的这些，案件，然后涉及的这项本事，
嗯，
都是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
嗯，
用一把气枪练出来的。
哦，
哎，这也是犯罪，也是一步一步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嗯、
并不是说我一上来我这个天生的射击就好，不是。
明白。
白宝山的确是当时练过射击，
好，的确是在射击上有点天赋哈，
有天赋。这个后期也是白宝山啊在狱里头、
嗯
哎、认识了一个高人，那咱可以往后
讲、哦、咱先不着急
讲
了狱里的事儿、啊
哎、对，
咱说他第一次犯案还不是因为他拿枪就打人。
白宝山咱之前也讲了，他这个童年的生活比较坎坷，比较凄苦，
嗯， 嗯
然后逐渐的长大成人，然后工作了、
嗯、
后期呢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结婚，
嗯， 嗯，
结婚第二年呢，这个媳妇儿啊给他生了一对龙凤胎。
嗯，
啊，咱现在可以设想啊，他当时有孩子应该是在25、24岁左右，
嗯，
那是1982年、83年左右的时间啊、
嗯、
啊，在那个时间段，一个文化层次只有三年级的人，
嗯，
干一份临时工、
嗯、
他要养活自己的母亲、
嗯、
啊，他父亲早就去世了嘛、
嗯，
要养活自己的母亲，养活自己的媳妇儿，
嗯，还有两个孩子，
还有两个孩子、
嗯，
那个两个孩子才一岁，
对，
刚刚出生嘛，
所以压力很大的，
生活压力很大、
嗯，
经济比较困苦嘛，
嗯，
所以白宝山就产生了一个念头，
嗯，
就
要
出去
偷
东西，
偷东西，
哎、
嗯，
偷东西呢，这个事儿呢，大约也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后，
一开始也是小偷小摸，然后开始
小偷小摸。
其实他没偷几起，其实也是被抓起来了。
哎，
对，
他赶上了一个当时那个年代啊、
嗯，
正好是北京城严打。
严打，
哎，
对，
这个、
那会儿每隔几年就要严打一次，
治安环境比较混乱。
嗯，
而且那时候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敌特的工作。
哦，
哎，那时候讲究这个，那时候抓人以后还讲究口号叫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
现在这句话不让用了，原来还可以用啊。原来是你交代了，然后你要是不交代，这个就以从严处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当年严打时期的口号。
哦，这只是当时严打时期的口号。
哎，对对对对对。
哦，那你说，那我们以为就是现在大家还在用呢这句话。
主要是这句话比较有名。但是在实际的这个工作中、
哦、
作为一个执法者你不能这么说。
哦、啊、实际工作中不能以这句话作为标准。
哎，对对对、
哦、
现在是不让用这个口号了、
哦、
也不让写到这个纸面上了。
哦、
哎、是这么一个。嗯，当年白宝山就是赶上这么一个大背景。
嗯、
他最初啊就是小偷小摸，你从他这个偷这点东西就能看出来。
嗯，
这有记录说白宝山偷的东西有伞，雨伞。
嗯，
还有这个蚊帐。进人家里头把人蚊帐偷走了，
所以
夹克衫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你想他当时生活真是不容易。
哎，对，
连蚊帐家里都没有。
蚊帐这乱七八糟什么都偷，到最后这个折合人民币才500多块钱。
嗯，
500多块钱呢，被抓了以后判了4年。
嗯，
但是后期在这个狱里头啊，
嗯、
又查出大家点其他的事情来。
嗯，
有这个抢劫等等一些行为。
哦。
加上当年严打等等一些这个大环境背景，
嗯，
这一下给判的比较重。
哦，
判了白宝山将近14年的有期徒刑。
哦，等于是加刑了，是吧？
哎，加刑了。他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从1983年的3月8号开始， 一直结束是在1997年3月7号。他这么一算正好14年。
他在狱里的时候还遇见了一个也是对他影响很大的另外一个犯人，是吧？
哎，对对对，这个说实话白宝山这一生啊，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狱里经过的。
嗯，
他一活的时间很短，活了40岁。
嗯
啊，他在监狱里光服刑有13年。
嗯，
那算是20几岁嘛。
嗯，
那可能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嗯，
所以这个当年对于白宝山的心理上的冲击各方面是很大的。
嗯，
这也导致了他后期哎出来以后杀人越货亡命天涯这么一个犯罪之路。
他在狱里是一个好像是比较熟悉枪械的一个人，
哎，
对吧？他们俩还成为朋友了。
对对对，是这么样。白宝山在北京被判完刑以后啊，咱刚才之前的故事也讲过，
嗯，
看守所和监狱是不一样的。
嗯，
白宝山呢在北京判完刑以后，
嗯，
派送到新疆的新安监狱。
哦，这是正经的监狱了。
哎，这个是正经的监狱，
嗯，
这个地方在现在新疆的石河子地区。
哦，
先说咱讲讲这个监狱啊，这个新疆这个监狱呢我是知道，而且后期的工作上也接触过。
你后来还去过？
我的确是去过一次，但是我不是为了说是去看这个监狱什么的，
嗯，
哎，我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好旅游嘛，
嗯嗯，
哎，开车经过，离那个监狱可能也有10多公里的距离。
嗯，
哎，曾经去过，就是经过那么一段。
你觉得怎么样？那个从外边看，
是这样啊。中国这个监狱啊，为什么扔到新疆那个地方
啊？
第一点是人少荒凉啊，这个地儿我当时去开车去的时候，有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新疆地方特别广袤，而且有沙漠。
嗯，
而且你在这个路边开车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路边有一个指示牌，
嗯，
上面会写着前方200公里。没有加油站，哎，有的更邪乎的是前方500公里没有加油站。
我的，那这时候
它都会标识，
就是提示你看你油箱还够不够跑，
哎，
是吧？不够跑，您趁早您就原路先回去。
因为你这个它这个地方你要穿越一段沙漠，
哦，
这个沙漠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设施。这个新安监狱呢，正好盖在这个监狱的中心位置，
哦，
为的就是防止这个犯人外逃。白宝山服刑的地方就是在这儿，
嗯，
旁边应该是应该是哪个盆地啊？具体记不清了啊。是一个很大面积的一块沙漠。
嗯，
派到那儿服刑，条件很艰苦，
很艰苦，
哎，很艰苦。在那段经历，白宝山认识了一个自己的狱友。
哦，
这个狱友呢，具体叫什么咱就不谈了，
不谈了。
这个人是一个枪械高手。
枪械高手，
哎，之前呢，
嗯，比较了解枪械，
哎，可能是之前有这个从军啊，或者是服过役，
嗯，
这种经历，
嗯，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专业人士，
哎，专业人士，这种人可能我考虑可能在那个年代经历过一些战争，
嗯，
后来可能，犯了一些事儿之类的被判刑，
嗯，
就这么一个人物，
就他们俩做了狱友了，
哎，做了狱友了。白宝山一听这个俩人有共同语言，
嗯，
都好射击又玩枪，
嗯，
哎，白宝山从他那儿了解了很多的枪械知识，
嗯，
这样呢后期也提高了他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手段。
哦，你刚才说技术手段很关键。
对对对，射击的这个技术手段，
嗯，但是他在这个，这次在他在监狱里边最后也是刑满释放，
减刑了一年，
还减刑了，他是不是他这表面的这个表现还不错，是吧？
表面是不错，
嗯，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啊，白宝山在狱中服刑呢还是有一些故事。
嗯，
我后来啊也做了一个了解
啊，有这里边有什么故事呢？
这里边故事啊只是这样，服刑了大约有13年的时间，
嗯，
都是在这个新疆当地这个新安监狱。
嗯，
他有一段的这个心理这个变化。
哎呦，怎么有什么变化呢？
哎，从他最开始得知自己要判10多年，
嗯，
哎，从那个时候心里就已经受冲击了。
哦。
这个人的犯罪之路其实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展开了。
被判14年之后，其实他心里是不服的，他还是想报复社会的。
哎，他觉得判重了他了。
哦，
他觉得他偷这点东西。另一个，他说我自己有原因，我是为了生活。
酝酿他出狱之后的他接下来犯的这些大案，是吧？
哎，对，
嗯，
当时呢，白宝山是有这个不服的这个心理，这个，
情绪
情绪在里面。 其实这个你想大家都会有，
都会有。
哎，这个那时候我们在看守所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个通道里的就是有人哭天喊地的一阵哀嚎。
哦，是吗？啊，我冤是吗？
哎，
就这样。
这有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心理承受不了，他犯了罪以后，这个法院到最后会去宣判，拿这个最后这个判决书，
嗯，
那一说某某某，你判刑有期徒刑10年，
嗯，
一说你判刑有期徒刑7年，
嗯，
就当时一听这个，就给他们就算噩耗啊，
嗯，
人听了以后心里承受不了，跪地就哭，然后哀嚎或者有一种自杀的情节，
嗯，
这种人都很多
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里头就是正常的办公啊或者问人的时候，
嗯，
经常就突然间听到一声哀嚎，都是这样。
也够吓人的嘛，
哎，所以就说这个活这个活在里头，你要是说胆小的，
嗯，
你干不了这活，你不知道猛然间哪就冒出一个声来，
嗯，
很悲惨。所以这个是白宝山犯罪啊，或者说咱们是一个起点，
嗯，
就是他判重刑14年。
嗯， 嗯，
另一个起点呢，我考虑啊，
嗯，
应该是这个他服刑大约在9年或者10年的时间之后，
嗯，
他那个时候咱们之前说了嘛，他不有一个，
嗯，
龙凤胎的儿女嘛，
嗯，
服刑10年，孩子大约也在9岁到10岁左右，
嗯，
那个时候孩子给他写了一封信。
哦，
哎，这事儿呢是白宝山后来被捕之后自己讲的。
哦，
这信写的什么内容呢？白宝山入狱之后，他母亲带着俩孩子就改嫁了，
嗯，
继父各方面可能对孩子也不好，而且当时那个环境下，一说你父亲是个这个犯人，在里头大牢里关着呢，俩孩子在日常的生活中可能也会受到人家排挤，
也是自尊心会受伤害。
哎，对，所以孩子在
委屈，孩子委屈给他写信，
哎，对，孩子委屈写信，
嗯，
这个信寄到白宝山，白宝山一看，心里这个又产生了一种不良的影响，
嗯，
就产生这种报复社会，或者说以后他作为亡命徒这种心理就已经铸建起来了。
哦，
哎，是这么一个过程。
他一直在内心的隐忍着这一切，哦，这很可怕，哦，
哎，说就是白宝山是一个耐心各方面，
嗯，
就是很固执的一个人，
嗯，
而且很有忍耐力，
很有忍耐力。
哎，就这种很有忍耐力很固执的人都能办大事，说实话，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啊，人呢可以往后还有几个这个小事情，
嗯。嗯嗯，
谈出来白宝山这个耐力各方面，
嗯，
得到这个信之后呢，白宝山这个在犯罪心理层面上就说已经是架构起来了，
嗯，
然后就在当年，应该是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
嗯，
白宝山第一次杀人。
那这时候他是他出狱之后吗？
哎，没有，这个时候还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就开始杀人了。
哎，在93年的左右，他把两个狱友给杀了。这个可能大家一听，这是个疑团，很多人都不清楚。
对，对，
那是这样。刚才咱们讲这个新疆监狱很荒凉，
嗯，
在一个沙漠里，
嗯，
一般犯人逃不出去。但是啊，即便你逃了，
嗯，
就是你从这监狱里跑了
啊，
嗯，也没人追你。
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对，咱刚才谈了，这地方是在沙漠中间，
嗯，对，好几百公里都什么都没有。
哎，你出去以后也没有什么，当时也没有交通工具。
嗯，
你在沙漠，你只能靠两条腿走。
嗯，
即便咱就这么说，你走出这个沙漠，
嗯，
你先你找水喝吧。
对，
哎，第一口井就有武警站在那儿把守着，你说你敢喝去吗？出去到最后还是被抓。
嗯。
而且后来我还听我这个当时这个师傅讲过，说这个新疆监狱，你定期是要普查犯人的，就是查这个内务，
嗯，
哎，查什么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违禁品或者查什么东西，
嗯，
当时要查这个犯人，
嗯，
自己要是私藏这个菜头，
菜头，
菜头是指什么呀？
嗯，
这白菜，咱们一般不只吃硬嘛，
嗯，
把这白菜帮子剁了，这北京话白菜帮子，
嗯，
这个犯人。如果有人把这个白菜帮子留下来，就说明他可能有这个越狱的可能。为什么？这个白菜帮子里头有水啊，到最后你要穿越沙漠带那么几个菜头，弄不好你就能从这个沙漠里走出去。
哦，是这回事儿，
哎，对对对，这个你没经过不了解的人，你自己不可能有
这事。藏点那个白菜的帮子，白菜根儿那点儿，
哎，对对对，
做菜都不吃的那部分，他要留出来。 作为这个他食物储备、水分储备，
他走出沙漠必须靠这个。你要在沙漠，就是在这个监狱里头，如果人狱警在翻你的内务的时候发现你有这个东西，就说明你可能有这个越狱的可能。白宝山的这两个狱友
哦，
可能是私藏一些东西，然后俩人跑出沙漠了
哦，
但实际上是白宝山晚上用锤子给这俩人敲死了，给埋了，而且是先后，第一个杀了以后。
他这个举动的动机是什么呢？
哎，动机后来抓到白宝山之后，白宝山自己讲叫试试手。
这够吓人的，我操，
这练练胆子。
哦，
因为为什么呀，咱们之前讲啊，他之前结识了一个懂枪械知识的朋友， 犯罪技能提高了，然后又加上他家人这个两个孩子来信他这个亡命天涯这条路自己已经给自己定了但是他还从没有杀过人，那怎么办？而且在狱里的可能谁也不服谁，有的这种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的监狱可能更乱，
而且白宝山当时他有一个特别的环境，他并不是在监狱里的服刑，他是在监狱外面的一个牛棚
哦，
日常的工作就是放牛放羊
哦，他等于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外城是吧，内城外城，他在内城外城中间这个区域是吧，
对
哦，
他是那块还有点这个草啊什么的，
还是得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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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干活呢可能就有两三个人，就是他这几个狱友。
白宝山案的故事今天这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下期接着聊
接着聊。